一名男子头戴乌鸦装置进入了一款名为《脑中之魔》的游戏副本。据说，这个游戏副本是根据某些人的记忆提取而改造来的。副本的时间线很长，始于5亿4000万年前寒武纪生命爆发时期。在寒武纪初期，短短2000万年内，一系列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相同的远古物种在地球不约而同地出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对此大感疑惑，因为生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从简单到复杂去演化的。多个不同门物种毫无征兆的同时大爆发，不符合自然进化的规律。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副本提示，这是父的操控。父是谁？他的种族来自于哪颗星球？没人知道。千万年来，他进化出的金属身躯不惧怕几千度的高温，也不需要食物，有光与热就能生存。他们也无畏真空，不会死亡，只要数据尚存就能复活。然而即便是如此强大的父，在弥漫整个星球的大洪水面前也无处容身。进化出的防水元件也经不起无限期的浸泡，文明毁灭了。残存的父艰难地重建文明，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母星系运行进了一片星际尘埃云附近，恒星的光被遮蔽，世界开始变得寒冷，他们只能躲进地底深处，靠熔岩的热量勉强生存。千万年过去，父的内部发生了分歧，一些人说应该去往星空远航，成为宇宙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躯体是如此适合宇航，这是造物主给他们指定的出路。另一些人则不同意，宇宙的环境比行星还要恶劣千百倍，如何能生存？因为这一分歧，父的内部爆发出了惨烈的战争。还等不到大自然毁灭他们，父就即将自我毁灭了。这时他们中出现了一位智者，他说，我们如此依赖光和热，为什么不直接成为光呢？智者的话最终成了族群的进化方向。父在熔岩冷却前的最后10万年研究出了成为光的方法。他们将意识抽离出身体，和恒星融为了一体。可后来他们发现，即便是星星也会有熄灭的那一天。父绝望地发问，宇宙间有什么是不灭的吗？临近的一颗恒星回话了，你不存在就不会毁灭。父开始了漫长的思考，他终于发现宇宙的本质有三样东西，物质、能量和信息。万物只要是实体，就终有消亡的一天。真正不灭的只有信息，信息是守恒的，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生命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找到合适的载体，成为信息本身。于是父在星系间游荡搜寻，终于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找到了适合信息载体存在的环境。那时地球本来只有很少的生命，而且都是单细胞生物，细菌、藻类这样简单的生命根本不适合作为信息载体。于是父在地球散播下生命的种子，截肢、万足、蠕形、海绵、脊索动物，一系列高级生命在寒武纪爆发式的出现。这些生命自然演化了几亿年，但父在筛选后发现，这些生物都不适合作为载体，他们是失败的试验品。为了掩盖秘密，在6500万年前，父让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了地球，杀死了这些生命体。父对地球很失望，但没想到在父即将离开之际，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圆，很有潜力成为自身的载体。父对那种圆进行了改造，加快了他们的进化，让他们从树上下来，使他们的脑容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大为原先的3倍。他们原本不会有这么大的脑容量，多出来的部分要作为父的居所。改造完成后，父的种族熄灭了自己的母恒星，开始生活在人类的大脑中，并以信息的方式存在。人的一切思想、知觉和情感都不属于人类自身，只是这个外星生命体的新陈代谢。人类的肉体比父最初的身体还要脆弱许多，但没关系，即便载体毁灭了，父可以更换另一种载体，他已经 实现不朽。富寄生于人类大脑的初期，每个人类都是一个节点，所有的节点都能够心灵互通，共享感知。一个人的意识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是因为所有大脑共同承载富的存在。但久而久之，富也担心终会有一天人类会发现它的存在，于是富隔绝了不同大脑间的通信，人类进入了无知无明的状态。富存在的越久，人类产生的信息就越多。终于在2030年代，有科学家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才是真正负责运算的思维器官。人们开始留意到，多年以前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因工伤被铁棒刺穿大脑，癫痫患者切除一半大脑，法国马赛无脑人整个大脑几乎不存在，但他们的日常表现都和正常人无异。世界各地都有类似这样的报道，科学家大胆假设，大脑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它会欺骗身体，它必须存在，人才能存活。但大脑中的信息会流经周身的神经系统，在漫长岁月的冲刷和蓄积之下，神经系统储存的意识的碎片越来越多，这些碎片最终组成了新的意识，独立于大脑之外。这些人成为了人类中的觉醒者。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对个别实验对象进行了复杂的全脑切除手术，结果实验对象苏醒后的表现与切除前几乎一模一样。后来觉醒者们的意识察觉到了大脑中的那个生物的存在，生命的天性就是为自己寻找出路，所以他天然的想要摆脱大脑的控制。这种挣脱控制的冲动表现在觉醒者身上，就是身体各部分不听大脑的指挥，手会摆脱大脑的控制成了一手。比如小说中的男主角，他是一名电竞选手，频繁出现这种情况，让他在游戏中经常能打出非常人的操作，被游戏官方一度认为是开了脚本。有的人眼睛能摆脱大脑控制，成了非注意盲视现象。富察觉到了这些忤逆的行为，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他决定操控普通人类杀死觉醒者。于是一场腥风血雨渐渐拉开了帷幕。相比于最初，富的能力下降了很多，毕竟6500万年前他甚至有能力操控陨石。他没有了物质实体，就失去了对物质世界的操控力，他唯一能操控的只有承载信息的人脑。他永生了，但也变弱了。或许这就是不朽的代价。以上内容出自科幻小说《脑中之魔》，原著罗夏。看到这里，很多人会心生疑问，人类即使发现了大脑中的生命，该如何对抗它呢？它是没有实体的信息存在，该如何毁掉一段信息呢？原著中有人认为，一旦剔除掉万族脑中的生命，或许将解除人类身上的枷锁，所有人类将回归到觉醒者的状态，进而形成一个心灵相通、信息透明、传递更高效的文明，整个人类文明将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但也有人认为，一旦清除掉富，也就等同于清空了人类的大脑，彻底删除了人类所有的记忆。虽然信息的消失对实体并没有影响，但人类会回到从零开始的婴儿时代。人类现今所建造的高楼大厦、交通工具、航天器、文化产物等全部实物，对人类而言都将是全然陌生的。所以清除富的行为无异于自相残杀，这也让觉醒者之间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者与富爆发了漫长且惨烈的战争，他们最终发现富根本没有办法被清除，因为理论上宇宙中唯一可能毁灭信息的工具只有黑洞。早期的科学家们认为，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包括光，任何信息进入到黑洞当中都将有去无回。一旦黑洞蒸发消失，其中的所有信息也随之消失，但这种现象违背了信息守恒定律，形成了所谓的黑洞悖论。直到2004年，霍金在都柏林的物理会议上承认自己原来的观点有误，被黑洞吞噬的信息最终会转化为黑洞辐射，信息仍然是守恒的。但弑父派的科学家们不肯放弃， 他们循着霍金的成果继续研究黑洞辐射，最终发现黑洞的确会发出辐射，这些辐射也的确能还原被吞噬的信息，但还原出来的信息根本就不属于母宇宙。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黑洞发出的辐射是别的宇宙里被吞噬的物质和信息转化而来的。同理，母宇宙黑洞吞噬的东西也将在别的宇宙的黑洞转化成为辐射。在多宇宙中，信息是守恒的，但在单个宇宙中，信息可以不守恒。这就为弑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元2035年前后，弑父派们致力于研究人造黑洞的构建，但以现代的科技水平，想要实现天文数字般的能量输入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最终将目光转向了计算机黑洞，以巨型计算机的算力为基础，在虚拟空间中搭建出黑洞模型，在遵守信息守恒定律的前提之下，理论上也可以达到同等的效果，让信息本身去吞噬信息。就这样，一场觉醒者与反对者、觉醒者与父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部出版于今年五月份的国产科幻新作《脑中之魔》开启了2025年国内长篇硬科幻的序幕。作者罗夏在小说中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假设，也阐述了自己对深爱的电竞行业的看法。比如，他认为目前正在全球火热的 PC 电竞最终会在20年内逐渐走出主流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 VR 以及沉浸式电竞模式，后者会成为未来的主流模式。又比如，他把人类大脑看成是一种寄生物的看法，通过提出父的概念，将远古时期的诸多难题和疑点串联起来，形成了逻辑闭环，也成就了这部不可多得的国产科幻佳作。以上内容呢是这部小说大致的理论梗概，除此之外呢，原著中还涉及到了对人类意识的看法、脑科学、概率论等诸多理论。想要对剧情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咱们还是那句话，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原著。好了，我们下期再见。